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掌。各位菩萨大家好。我告诉你们，与其呢让别人来介绍我，不如我介绍我自己。你们都不认识我对吗？听仔细哦，你们都不认识我对吗？这句话换你们讲一次。晚上有没有吃饭？再讲一次。 No， 你们都不认识我对吗？对，你们讲一次啦。 No， 不是你们不认识我，这个应该要怎么讲呢？与其呢向你们介绍我，让你们认识我，不如让你们认识你们自己。 So， 你们都不认识我，不是讲不认识我，是不认识你们自己。对不对？你们认识自己的人举手。来，我问你们，你们的心脏是几公分几寸？不知道。再我问你们，你们的肠子是几公分几寸？不知道。再问下去，你们根本就完全不认识你们自己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都要介绍，哦，这个师父出家几年了，你管我出家几年？这个师父几岁了，你管我几岁？管你自己就好了。我本来呢预计会很冷，所以我在出门之前呢又多穿了衣服，可是我发觉呢你们的心很热。那么所以呢认识我不重要，你们要用一生，你们自己要用你们自己一生认识你们自己比较重要。你们知道这个师父出家几年啊，你就觉得哦，难怪哦，难怪他会讲这么好啊！你们知道他出家年纪很短哦，难怪哦，他讲的这么差。我讲的好跟差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们要问你们自己：我在这一次当中，我学到什么？我所学的，我能不能用？佛法不是只有在那里让你拜的一个佛像。为什么你们要拜佛？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形容词，就说哎呀，拜佛可以消业障啦，拜佛可以好好运动啦，拜佛可以 anywhere， 但是拜佛最大的目的是让你跟着这一个能值得我们学习的老师而走。所以不叫拜佛，要解他的意叫做什么呢？觉。你顶礼师长的目的在于要能够自觉，对不对？你不能够自觉，我们呢都想到要觉他。所以你看到、啊、我们的佛陀呢，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本师呢？为什么他不叫过去师、 未来师，他叫本师，本来的老师。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本来的老师，对不对？那就是你们的自觉。那么教你们一个呢，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是正觉，不是邪觉。当你要自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在观一件事情，观察一件事情，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充满了希望，因为活在这个世间必须双面观察，你觉得充满了希望的同时，你一定要看到你这件事情成功背后的险境，然后站在中道才选择善法，也就是选择你能圆满的那一个点，这样如果失望才不会落差太大。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呢，只是贪得我要的结果，而忘记看到结果背后的另一面，所以失望也就特别大。那么讲到这里呢，当然也在为我自己辩解，麻烦很谢谢你们的捧场，但是呢你们不要希望太大，那么就不会失望太大。刚刚呢在门口碰到三位菩萨，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从美国来，我是来凑热闹的。我是来啊，这个温哥华呢，这么多的华人世界当中，我来凑一份热闹。现在呢，我们大家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重新出生。可是当这个法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呢已经经历过一个生命。但是呢，在这里所听的法，如果能够带到你们明天能用，那么你们就处在正觉当中，而不是用习气。所以呢，佛法它是一种妙用，佛法不是呢拿来让你告诉别人而已。当然呢，我们呢今天要讲的是观自在般若心经讲座。其实讲到般若心经啊，我们不能够讲全部，为什么呢？因为我今生还没死。这句话怎么说呢？心经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这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心经呢，是从你出生的时候，你就自己在写你自己的心经。来，我问你们在座诸位，早上起来有没有刷牙？有没有？肯定有。刷牙之后呢，就打一个妄想，我要吃早餐。很多人是没吃早餐的，对不对？那么到快要到八点，哎呀，我要赶快去上班了。然后呢，到上班的时候看到今天这个同事，这个很讨厌，或是看到这个很欢喜。你们都用到什么？啊？都用到心，对不对？心的每一念经过的路程全部都是心经。所以这个经啊，这个经字不能只是用佛陀的这个经典而已，不是。佛陀留下给我们这个经典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让你们自己能够走过这个每一个很维系的经过，所以叫做贯穿意。经呢叫做贯穿意，贯穿前念，贯穿后念。那么在这里我问你们在座啊所有的人，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认为有三世因果的人举手。我讲得太快吗？能听得懂吗？好，认为没有三世因果的人举手。其他的不是人。 三世因果，三世因果，不知道，认为有没有的？我告诉你们，三世因果不要走太远了。你前一念肚子饿的时候，你接下来的动作怎么样？吃饭，然后呢？吃了之后呢？吃了之后，那你不一天都在睡觉了？吃了之后就觉得饱嘛，对不对？当你想吃饭那一念叫做过去了，你正在吃这一念就是现在，饱了就是未来，对不对？那我们的三世因果就是这样累积啊，有没有啊？你拉太远了嘛，我们现在人呢、啊、就是这个太贪了啦。怎么说太贪呢？你要把前世，你现在碰到任何事你都给它归罪前世，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你看看我们今生啊，这么多毛病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前面呢堆积你很多不善的这个威仪。什么叫威仪啊？可能我们坐姿不好啊，就导致很多神经痛啊，还有不善的贪欲。你看到你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你就吃的很多，然后就造成你后面后续动作什么胃的毛病啊，肠的毛病啊等等。你如果要把这个归于业障，那你就是太不负责任了嘛，对不对？然后也很冤枉佛陀所说的法，佛陀不将这个归于业障，这个归于哪里？归于贪欲。贪欲就要修正你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修正你自己的坐姿。那么讲到这样子呢，我们所有人都业障了，你们现在没有近视的人举手。没有近视的人，哎，哇，不容易。那么你在学校里面一定是艺术。我告诉你们呢，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看哪一种动物是近视眼的？好，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太紧张，我们轻松一点，这算是座谈会啦，也不算是讲座啦。什么动物是近视眼的啊？还有没有？我告诉你，这个多半有近视眼的，这个在这里讲啊，我用开玩笑的口气，那你们想思考就去思考，等一下呢出去外面不要给我丢鸡蛋啊。有近视眼的人多半呢会有过敏症。为什么呢？你看呢、啊、那个牛啊，它一定看着眼前的草嘛，它的鼻子已经接近到草地嘛，对不对？常常熏嗅灰尘的结果就是有习惯性的过敏症嘛。然后呢，现在人啊该睡的时候不睡，那什么动物都是晚上出来不睡觉的，那完蛋了，现在都不是人了、哦、我很正常，我九点睡觉，早上四点起来。那你看看现在人工作，你看他们一工作就晚上啊到十二点到一点两点都不睡觉，就日夜颠倒。在以前呢，以前的人类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人不是啊，现在人是啊日落而起，然后呢日出而睡。多半很多都是颠倒了。那你说这哪是人的世界？那么几年前呢，我到啊美国华盛顿 DC 啊去跟那些居士结缘的时候，我就讲过以后的人很可怜，稍一不注意呢，就刚刚看到那棵树记得才冒芽，一转眼再看到已经在落叶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天当中只有经过三个窗户，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向窗外一眼，没时间了嘛，要上班了嘛，好，就走入汽车的窗户，去到公司就走入电脑的窗户，那个电脑视窗，然后电脑视窗关完的时候抬头看一下， 然后呢就上入境进入汽车的窗户，对不对？然后回到家已经晚上了嘛，门关起来再看一眼月亮的窗户，没了。所以以后呢房子里面要装潢啊，我告诉你们哦，将来学那个设计师啊，这个室内装潢是不错的，但是呢但室内装潢就要弄一个假窗户，然后上面的画满了山水啊，安慰一下也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忙了一整天，你们可曾好好很深刻的去写下你们自己每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的心的经过。所以心经不是念观音菩萨而已啊，你们要知道啊，所有一切的法门都从观自在流露出来。观自在呢所讲的不是观世音菩萨，观自在所讲的是啊观世音菩萨所留给我们的足迹，也就是路径。你们怎么样走到观世音？所以观察自己随时随地处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安详自在，你能够观自在才能够自觉，自己觉悟，你能够自觉才能觉他，就是觉悟其他的人，才能利益其他的人，才能观世音，听懂吗？所以自己的心经要好好写，你们如果不好好写自己的心经就空费光阴。在这里呢要布施你们一句话，很好用的一句话，境界呢没有好恶。什么叫境界呢？就是你们所面对的任何环境任何人事物他们都没有好坏。好坏在哪里？好坏在人心，在你们自己的心当中的选择。你会发觉呢，当有一个人，譬如说今天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师兄对我的鼓励非常大，但是呢同时有两个人在那里听这句话，对我是受用终生，对他呢就起嗔恨烦恼。那个是我师兄，然后他这句话呢是针对我们两个人讲，那时候我们在吃饭，可是我这句话呢已经记了差不多15年以上。我师兄说啊，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不会再犯，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错才一再啊重蹈覆辙。那时候刚好我那个师兄的徒弟，我们两个人坐在那里，他犯了一些过失，可是我那个师兄的徒弟呢一听到这一句话就起大嗔恨心，他认为师父又在骂他。但是我在旁边我听到之后我非常的感谢，没有错，我们从来不肯承认自己错，我们从来都觉得我们很伟大。你看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少随喜赞叹，我们开口就是那没有什么，我也会做得很好，对不对？我们很少去随喜说哦你做得好我跟你赞叹，也许我用学习的心量我将来也可以学到这个智慧，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自己障碍自己，很难一下子就接受别人的善法。这个呢就是境界没有好坏，好坏在人心，对不对啊？有听懂吗？那么怎么样好坏在人心呢？就是要善受，不要恶受。因为善受啊你就会有善觉，恶受你就会有恶念的相续。这个呢就像一个网，你们都有架设这个漫网，对不对？现在都有什么那个网站，你只要一个点，所有人打开你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一句话，这个叫漫网相。佛陀32相之一相， 佛陀呢，三十二相之一相叫做慢往相。当你行善的时候，就会像这个拳头伸展出去，同样一个根。当你行恶，心念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啊，你们今生经历过这么多因缘，你们一定都有这种体验。这个人你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你根本不认识他，可是你一看到就觉得讨厌，有没有？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举手。哇，你们都是圣人，都没有这种经验。有这种经验的人举手。那还是有一半不是人。那请问你们是什么？我讲的普通话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清楚哈？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当你心起意念起来的时候，其实啊，我告诉你们，能够千变万化的是我们人的意念。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世界是很微妙很有意思的。你们要知道啊，佛陀讲过，佛陀告诉过我们这些弟子，他说人世间及所有一切众生世界最大的地狱，第一大地狱，每一个人都有的。什么地狱呢？叫做想地狱。地狱不见得是坏事，不见得就是关犯人的地方。地狱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这一个想法当中产生一个地的界限区域，叫做地狱。好像呢，你们今天来这里，有子女的人比较能深刻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有子女的人呢，他就会有一条无形的线绑着他。太晚回去，他心里面一定很紧张。哎，我子女在等我，哎，我是不是孙女儿在等我？你就心就会一条无形的线，就一直放射出去，放射出去，你就不得不就要拉回那个家。这个就叫做地狱。地狱它没有特别形象，但是是你个人行为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当你在受苦的时候，绝对不会找错人的。在布施里面一句话，什么都会错，什么都会错，自己所种下的因所能发出来的果绝对不会错。听懂吗？嗯，我看一下啊，我们呢等一下会留一些时间给你们问问题，如果你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可以问。但是我要先讲明，我没有结婚，不要问佛法以外的问题。OK， 好。那么再讲回来呢，讲到这个想地狱，这个想地狱可很微妙。好，那么在座诸位啊，没有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举手，只有三个。其他都结过婚哈，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个想地狱有多微妙。其实我们人的世界都是无中生有，人的世界全部都是无中生有。怎么叫无中生有呢？在楞严经里面就讲到啊，卵为想生，所有的卵的众生界都是因为你有想而生。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哪一个人身上没有卵的举手？卵啊，就是蛋啊， egg。 OK， 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没有卵的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坏。那么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都具足四生，就是先卵生，然后呢，再湿生，再化生，就成为什么呢？胎生。那么 就讲一个哈，我们呢，我们住的地方啊，我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大门口啊，就用了一个水池。我很喜欢莲花，所以呢，在刚开始早期呢，我住那个地方啊，我是很轻松，反正我人不在就关门，我们那个庙就关门。很多人问说，师父谁帮你看庙啊？我说这个韦陀护法看庙，或是阿弥陀佛看家，我一出来就人就没了哈。在早期我住那里的时候呢，没有三门的，我很喜欢莲花，所以我就种了七色莲花，那个红色、黄色、紫色、白色，还有黄色，反正七色莲花啦，我有七色莲花，很漂亮，一开起来那个莲花云就很漂亮。那我们住那个溪呢，那条溪哈，是三条溪的汇流处，所以有出产很多的那个前几年呢，非常有名的叫龟甲石。龟甲石它就是它那个形状像乌龟，乌龟壳，可是呢，它在每一个那个交叉的地方呢，就有那个好像水晶的结晶，所以很漂亮，硬度很高。那每次假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呢，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去那里啊，去捡石头。那么我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回去我都会觉得少了一些东西。最严重的一次呢，让我想要做三门，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去之后，我的七色莲花呢变成两色，而且他们很过分，把我最漂亮的那个白色跟黄色都给我拿走了，剩下最多的紫色跟浅紫色。那么我在呢，我们三门进去的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莲花池，那个莲花池里面呢种了很多莲花，后来呢就有居士呢要放生嘛，那我就把鱼就放进里面。那么第二年之后，我等了很久，等了半年以上，我发觉怎么搞得我的莲花都没有冒芽呢，都被我的鱼吃光了。可是呢，我们的房子呢比那个莲花池高很高很多啦，差不多这三层楼高。我常常站在楼上在看这个啊，这个莲花池里面的鱼在游。那时候让我很深刻的体会，当我在看那些鱼在游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还是婴儿啊，还很小，在分化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分化成人类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面的羊水在那边游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深刻体会到说，哦，原来卵生跟湿生是这么一回事。你看我们小孩子很喜欢玩水，对不对？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水，就是因为我们泡在妈妈肚子里面的那个羊水啊，有十个月，在那个时候怎么会是化生呢？因为你看看，我们都有一点科学经验嘛，你们那每天早上这样推下来啊，那个死亡的细胞是这么维系，对吗？因为这样子互相摩擦的关系，才分化细胞产生我们的这个身体，对不对？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才出生产生身体。那么你们知道啊，光我们在经过这个母胎当中，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有多少个地狱，你们知道吗？当然呢，如果我们讲成母亲的爱也可以，可是呢，这个要讲到印证到佛陀的经典，佛陀为什么会说我们出生的地方是颠倒？如果我们是正出生的话，我们应该从妈妈的头顶出来，对吗？可是你们出来的地方从哪里出来？听懂吗？从妈妈不要的东西跟着那些东西一起出来，对不对？那个地方流出来嘛。我小时候我很笨的，我到23岁啊，还以为呢我是啊石头蹦出来的，因为我妈妈他们小时候就告诉我，你这个是多余的，从石头蹦出来的。那到23岁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一个朋友问我，他说，你知道你从哪里生的吗？我说我妈妈告诉我是从石头蹦出来的。我爸 把我那个朋友吓得笑得要死。他说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人从哪里出生啊，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后来在哪里学呢？如果你们做母亲的，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将来能孝顺你们，那我建议你们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不过要深深体会了，在《父母恩重难报经》3000多年前，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历来计算，佛陀出生是3000多年前，那里面佛陀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讲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周的过程，每一周成长分化的过程。不过我讲哦，要你们很深入去了解《父母恩重难报经》才看得出来。它包括你第一个礼拜你怎么样入母胎，第二个礼拜你怎么样变化，然后呢你怎么样产生你的眼耳鼻舌身，怎么样子到你成就一个胎儿出生，全部讲得很清楚。父母恩重难报经，要给孩子们啊，年轻人知道父母亲呢怎么样子呢来养育我们。现在呢在我们那里啊有一个很好的 idea， 我不懂你们这里呢以后会不会有这种经验，也就是呢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呢只知道要很没有去想到要给，所以呢有一所学校，在我们那里有一所学校，他们实行呢让孩子体验妈妈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就叫他们呢请他们的父母亲呢就是家长能够配合，然后呢绑那个啊睡布包，就是绑那个绑一包那个睡布包，大概3公斤啊，或是一公斤是不是1000公克，对不对？那差不多了，绑3公斤，让那个孩子让那个学生男的女的都一样，每一个人抱在身上绑在肚子上盖着衣服，让他们亲自当妈妈一个礼拜，当他们当过妈妈之后回去都不对父母亲能体谅，而且非常孝顺。那个学校我觉得他们这个意见很好，你何妨让你的孩子当一当妈妈看看，身上背着这个要背10个月啊，看看。那么我们讲回来啊，妈妈的肚子里面有几个地狱，我现在呢算给你们听啊。你们知道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佛陀将要入涅槃的时候，那么佛陀呢问那些啊大阿罗汉的弟子，你们有没有人发心要在这里教化众生？结果呢所有的大阿罗汉都发愿，在法华经里面呢，他们呢在佛陀受记将来会成佛的时候，他们都发愿要往他方世界教化众生，没有人愿意留在娑婆世界，很可怜啊。不过后来有一些被强迫的，这被强迫的有因缘我再告诉你们，现在我们不要讲那个。为什么这些阿罗汉跟菩萨不敢留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因为入母胎的时候，那个父母亲的脏血，那个臭秽不净，会冲乱了这些人的清净心。所以四果阿罗汉一入母胎的时候，当他那个神识起那个四神要入母胎的时候，入母胎就迷了。那么菩萨呢要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不动地的菩萨他出生的时候呢会包肉球，就像我们民国初年的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一出生呢是一个肉球，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卖药的郎中帮他父亲剪开肉球，才看到是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婴儿男婴。他妈妈因为生了一个肉球以为是怪胎，所以他妈妈呢就吓死了。所以虚云老和尚是由继母养大的，那么经过这个肉胎的时候呢，他虽然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但是他不经过母亲的羊水，这个啊要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才有办法出胎不明， 要不然呢，在以前呢，都是自然生产的时候啊，一夹出来，这个婴儿就迷了。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有智慧，可能呢，要在三岁左右才能够慢慢记忆起他来人世间的这个用责任吧。那么更有一种修行人呢，他们更殊胜，那个叫堕胎法。什么堕胎法呢？也就是这个婴儿，不过这个父母要有大威德的，这个婴儿他跟这一对父母的姻缘只有在怀胎十月，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要死亡了。然后呢，这个修行人在禅定功夫当中呢，他看到哦，这个人已经要死，我干脆不用入母胎，我直接在他出生刹那，那个暖气啊，身上暖气还没消失的时候马上入胎，那一种的不会迷。但是这个要禅定功夫非常深的。那么在入母胎的时候啊，第一个母亲的肚子里面那个羊水，我们就称它是什么呢？粪尿地狱，里面装满了那个脓血啊，还是血池地狱，血池地狱，粪尿地狱，那个脓血杂沓，对不对？所以那个道家啊，道家就有讲说，哦，一入母胎就塞了泥丸宫。其实泥丸宫是哪里？就是意念一进那个，好像我们呢进入那个厕所太臭的时候，一进去就头晕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在加拿大长大可能没这种经验的，可是如果从中国来啊，或是早期应该都还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你那个熏香味啊，一冲你就昏了，好，昏了就。如果都是那个味道的话，就暂时不能清醒，这个叫入胎之谜。所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在那边安住的时候呢，就有粪尿地狱，母亲的那种杂沓杂血，还有血池地狱。然后呢，如果这个母亲啊喜欢常常喝热汤，她全身发烫的时候，你在那里面第一个感受的就是母亲的烫，所以什么呢？烈焰地狱。如果母亲喜欢吃冷的，她一发抖很冷很冷的时候，你在里面最先感受到也是冷，所以是寒冰地狱。再来最重要的，当你要出世的时候，是妈妈的两片肉山努力伸缩才把你挤出来，那个呢叫做夹山地狱。一出了母亲胎口的时候，其实婴儿会哭未必见的是医生打屁股，因为呢当我们那个嫩肉一接触到这个空气，它就好像刀在割，好像我们新鲜的肉啊，你去稍微碰触到就很痛，对不对？你那个皮剥起来的时候，你摸到那个细肉痛不痛？很痛，那个时候叫风刀地狱。那么如果呢，如果啊你倒霉一点的话， OK，不是倒霉一点呐、啊，现在开刀嘛，现在都剖腹生产，你去碰到一个实习医生很倒霉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呢？刀山地狱。所以当我们在入母胎的时候，就已经经过这些，而这些地狱从哪里来？从母亲相续不断的想，他一直想，哦，我这个宝宝好可爱，我这个宝贝好可爱，然后呢？在虚空当中，在空当吸引有缘的众生，一直来互相摩擦出生。所以其实当我们一个婴儿出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是有无量无边从空中当中吸染那些在漂泊的神士。所以你们会发觉哈，有怀孕过的人举手，有经历过那个这个婴儿住胎啊，前三个月会恶心啊、头晕啊那些种种情况的人举手。你们那时候是不是想说，我把这一块肉吐出来算了，对不对？呕到酸水都出来了，很难得有那个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很没良心的。那个同学，我为什么他讲他没良心呢？其实这不干我的事啦，不过呢我还是要讲一下。那个同学呢，他结婚之后很多年都不生小孩， 他在不生小孩的时候就很奇怪，就会想到我，他就来找我。他说我那个同学跟我很好，他也是叫我师父，他师父师父，我怎么样能生小孩？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样能生小孩？你问我，我问谁啊？他还有一个很麻烦的条件呢，他条件是要生福德智慧之男。哦，哇，我的妈呀，还要福德智慧之男？你知道后来啊，他寄六千块的台币要给我，我给他退回去。我说第一个我不能包你生小孩，第二个我不能包你生福德智慧之男，所以这个钱我根本不敢用，我就把他钱退回去。但是我告诉他，要生福德智慧之男要问你自己啊，你找我要就错了，你是不是一个具足福德智慧的父母？如果你是一个具足福德智慧的父母，你就会有福德智慧的儿女，对不对？好像呢啊，这个是我以前呢在其他地方我也常讲。有一次啊，在我们寺庙上呢就来了一个老菩萨，那个老人家60多岁，他每次呢带着他那个宝贝孙子啊来给我炫耀，他那个孙子长得真是好看，这个肥肥胖胖啊，嫩嫩的，那个白里透红的皮肤，反正他那个骨头啊是看不到骨头，就是肉包骨的，好，那就是很可爱。然后呢，这个老菩萨每次啊就来跟我炫耀，他说啊，师父啊，我这个儿子啊，这个孙子给人家算命啊，都是啊福德智慧之男，他不用工作，将来就是王官将相啊，师父你看怎么样啊？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但是你问错人了，对不对？师父怎么认错人？问错人呢？我说这要问你。他说怎么问我？我说如果啊这一个是一个善种，将来福德智慧很大，那么你们从现在开始你就给他看那个杀盗淫妄啊，你们家所放的录影带电视所放的都是抢劫杀人的，我看他要好都很难，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给他看的是呢那些伟人传记，那些呢能够发大心，像国父这种行为，像啊以前很多人呢，像那个啊爱迪生是发明家啦，像那个居里夫人呢研究出这个雷出来，广为利益所有一切，像我们现在的开刀啦医学都用得到的话，而且他们还不用那个什么专利权，如果他看多了这一类的传记，他将来一定是伟人。我说了对不对？那你怎么问我呢？我怎么会知道他以后？我都看不到啦。然后呢，他那个奶奶就，好嘛，不问就不问嘛。所以啊，很多时候，你们说三世因果有没有？前因不论。前因不论啊，我们不要再去啊，斤斤计较你前辈子如何，前辈子如何。可是现在是可以修正的嘛？你不修正现在，你只希望将来很好，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珍惜现在，耕耘现在，然后呢怎么样，后果要自己负责任的。你会发觉现在人只一直一味的贪求将来，而忘记在现在耕耘。那么以前有一个居士啊，他说啊，这个世间很不公平，他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他所收获这么少？我说你错了，阳光很公平，每天从东方出来，一定照到你家的窗户。如果你刚好正在睡觉，你没有看到阳光，你要抱怨阳光今天没经过你家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没有资格抱怨，什么都会错，你自己种的因不会错，听懂吗？对不对？所以呢，后来那个居士啊，我教他，我跟他讲，我跟我那个同学讲，我说这样吧，你试试看，你试试看， 如果跟你有缘呢，那就会是福德智慧之女啊，或者是之男。这是我从啊普门品上学来的啊，你们这个将来要做奶奶的人，也许可以参考一下。普门品里面不是讲到吗？常称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就会啊观音菩萨送子啊，或是有特殊因缘，他们会自己选择父母。那我教他，我说你一天念七遍心经，回向你每日所会遇到一切众生，如果是恶因缘的众生，愿他们得这个心经的功德力，具足圆满清净的智慧，跟你解冤释结，离苦得乐。如果跟你有善因缘的众生，愿他们呢得此功德，来你家出生。他就这样子啊，老实一点，每天呢、啊、七遍心经哦，念念念念念，三个月后就听说怀孕了，好，然后怀孕呢，他很高兴就来拜访我，可是呢，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我只听说他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再见过，所以我说他很没良心。但是是不是福德智慧之男，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要看你们个人的福德因缘。所以再回到那句哪一句话呢？珍惜现在，耕耘现在。那么我们珍惜现在跟耕耘现在，就是观自，就是观察的观，自己的自。你若不学习观自己，任何一件事情因缘，对自己负责任，你就不能自在。好，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要讲到佛陀慈悲所教我们的八正道当中的其中一道，叫做善思维。你要能善思维，也必须要能够善受。所以呢，我教很多学生，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贪求外面的善知识，你具足善知识你自己，可是呢，这个善知识你要教导你自己要善受，善受，善于接受所有一切外面境界所给你的任何因缘。然后呢，你要善思维，善思维之后要善行。这个善倒不一定你们用金钱去布施，也不一定呢你们出很多力量。不过我可以教你们一个呢最好行善的方式，你们要不要学啊？晚上有没有吃饭啊？要不要学？好，教你们一个方法，每天早上起来还没有刷牙洗脸之前，先起来的时候，你就呢最好把心经给背起来，念默念三遍心经，三遍心经，回向你今生最恨的人。诶，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我现在是要帮助你们啊，让你们远离癌症之苦啊，我这不是开玩笑，真的哦。根据啊，根据现在这个医学啊，有那个医学记录啊，这160多位呢，这个从癌症死亡边缘的人的访谈录里面，那么这些访谈的人呢，好，他们去问他们，你如何能够躲得过癌症的腐蚀？他们第一句话就讲，向你最恨的人说对不起，向你最恨的人说对不起。然后呢，下一句是为什么要向你最恨的人说对不起？因为恨是一切毒素起之处，你的恨啊，产生你身上很多的不协调嘛。你心中在恨的时候，最受苦的是谁？是你自己嘛。别人可能还感受不到你的恨的时候，你已经让你自己生病了嘛。所以病根要先解除。那么我们更高一点，我们把它祝福， 我呢念心经功德祝福我最恨的人，他每天所会遇到一切众生，以及跟他身上有缘的众生都得我这个功德。愿你呢彼此解冤释结，愿你们都能够离苦得乐，跟我呢慈悲心相向。你最恨的人都能从你心中解开这个恨意，留下的是什么啊？恨拿掉之后留下是什么？就是嘛。但是你们的爱跟善是不是 happy 啊？你一想到你欢喜的事，一爱的事，你就全身轻松就往上飘了啊，那肯定就有机会上升，对不对？今天你们听到这里就够了enough。 为什么呢？因为早上第一念起来就用这个啊祝福的心祝福你今天所会遇到的众生。好，再教你们一个啊，晚上睡觉前思维一下啊，思维一下我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 啊。如果你想不起来，那么我再教你们晚上睡觉前再念三遍心经回向啊，祝福我今天身口意如果有伤害，无意中伤害所有的众生，我都跟你们求忏悔，愿你们慈悲受我忏悔，我们呢共同解脱。不要让自己早上起来就带着这么多的毒素，那你今天怎么会快乐呢？好，那么我今天呢已经布施你们天天活在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只有你希望我死之后才去啊，你现在都不乐，你怎么死之后能乐呢？告诉你们一个，这是一个笑话啦，但是是真实的事情。在我们那边呢有一个男众居士，那个男众居士挺好玩的。有一次呢，他带领一群居士呢去帮一个居士助念。那么他那天呢很疲劳，他助念之后呢，他觉得他很想睡觉，所以呢他就提早走了。提早走了之后呢，后面继续助念的人呢，结果就念到半夜差不多11点多，就从外面呢就滚了一团那个金光进来。滚进来的时候就在那个快要死那个人身上就这样子绕了几圈之后呢，那一团金光就出去之后，那个人就在那时候当下断气。那么这个居士一听之后他就很后悔，怎么搞的，我其实念这么久了，这辛苦死了，这光就给别人看了，我自己都没看到呢。所以啊他自己就发愿，我将来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那怎么办呢？他身边呢随时就带一只引磬，然后呢他身上啊还带了六个电话号码。这六个电话号码干什么呢？就是呢其实不是亲人哦，那六个电话号码是他们六个很好的朋友哦，互相的抄电话号码。那么要干什么呢？如果死亡通知临死其中有一个，通知到其中一个，不管在做什么事，他们已经六个人都说好，你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马上赶来帮我助念。但是这个居士啊很有意思，他早上骑车子呢，骑那个你们说的电单车啊，要去上班。有一天呢他就想说啊，我都没有看过光啊，那个光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所以他现在想说啊，我只要一碰到死人我就要帮他助念。那天呢去上班的时候，半路上刚好就碰到一个被车撞死的，正好拉到路边，他拉到路边，然后他一看到，哇，这警察还没来哦，警察都还没来，就是肇事者还站在那里，他一看，哦，盖了一个白布，他就赶快过去，就把那个人家的那个白布的脸就翻起来，他就开始在那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那边一直念。 那人啊受很大的创力撞下去的时候呢，撞下去的时候一定很痛，对不对？然后那个脸色会很难看，会扭曲。他在那边大概练了两个小时，忘记了他要去上班。然后那个警察啊来处理的时候已经经过半个小时，看他念得那么认真，那些警察也跟在旁边合掌跟他一起念。那警察以为这个是他们那个亡者的眷属。他念了两个小时之后呢，所有旁边的人都看到这个本来脸扭曲的人啊，他就慢慢慢慢就祥和下来，本来瞪大了眼睛就盖下来，就面带微笑。本来是很难看黑色的脸已经慢慢变成红润。他一看还不错啦，蛮好看的，可是啊倒霉没看到佛光。所以引磬收起来，然后呢就装在他的包包里面，就摩托车噗就要走了。那个警察就过来，哎，这你亲人死了你怎么要走了？我不认识他，摩托车一起就走。当他走了不到几分钟， 他们那个亡者的亲人才来啊，来一看到，好，那个警察呢就问，这个是你亲人？他说对啊，可是比在世的时候还要好看，但是这个助念的人到底是谁不知道。那么其实那个人真是很幸运呐、啊，啊，不过这个居士也真是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么后来我就学他，我学他呢，我自己这么想，你要自己能够有把握啊，你不要一天到晚想靠别人。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师父，我们念佛呢，我们在念阿弥陀佛，在念的时候，那我如果是意外死亡，我自己怎么样能有把握呢？其实我告诉你们一句实在话，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熏修的目的都在于这一句话。所以你们最好广结善缘，每一个人结的善缘真是不一样啊。在我们那边有一个慈济的委员哈，这慈济的委员要当委员不容易嘛，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嘛，对不对？要当委员是很不容易的。 OK， 那个委员呢，他很怕死，他很怕看到人家的尸体，他最喜欢的是呢那个哦，整个花圈都排满了哦，然后呢要去粘香，他喜欢那种很多人去粘香那种气氛。所以呢每一次呢当有人要送走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去粘香。然后呢在我们那里中部地区啊，总共慈济的这些会员啊，助念团有20多团。他们自己都这么想，从第一团排到20几团，随便挑都有一团会来助念的啦，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打这种算盘，打得很好。结果呢好死不死啊，居然选在大年29号死。大年29号，你们听懂吗？除夕夜啦。好啦，你选除夕夜死，那你说啊，有几个人能放得下触眉头？我问你们，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那每一团的团长都心里就这么想，哎，反正我们不去嘛，最少会有一团去。真是冤枉啊，那一个晚上真是没有半个人去。最后只有剩下他的儿女啊，跟他先生就在那边跟他阿弥陀佛。好了，到初七啊，大年初七那一天啊，要去啊，不是要出去火化了吗？1000多人来给他粘香，结果1000多个人啊来给他粘香，你看，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吧，啊，这个叫现世报。所以现世能报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呢，一切法门呢都从观自在所流出，你能观自在，你自己能够随时随地观察我们自己处在任何境界，你才能够自在。而这个自在要善思维。什么样是错误的观察呢？错误的观察就是你现在贪得很满足，可是你背后有恐惧的危机，那就不是正观。怎么样能够正观呢？ 当你现在得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往回观，往回去观察，我这样子才有今天的顺缘，那将来的顺缘是不是善的？如果将来顺缘是善的，那么你就是正观。如果你现在得到的因缘会让你将来害怕的，不是正观。这样听懂吗？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境界没有好坏，好坏在人心。因为我们产生意念起之处，其实你们要知道呢，当母亲有意想的时候，相续不断的意想，那么就产生呢这个卵生。卵生是从无形到有形的变化。这个想呢，当你一直想一直想的时候，就凝成一种气体，这个时候叫什么呢？风动。所以呢，在六祖坛经里面呢，慧能大师啊曾经讲过一个千古公案，非风动非凡动，仁者心动。不过这一次呢，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到心动，但是我们可以讲凡动。什么叫凡动呢？就是风动。风动入处是一切众生生命交汇的开始，由于有风动的互相摩擦，才会产生暖处。因为你一念维系，一念维系念头产生起来的时候，互相的自我摩擦，就产生摩擦的热。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好，我相信你们都是很 high class 的。好，产生热之后一直热下去，那我们就会有那种需求，希望凉，希望能够凉，所以呢就产生水的运作，才会有水。水的运作呢，因为热跟水在互相的纠结之后，就凝结成从无到有的什么呢？地，就是肉块。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当母亲怀孕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啊，有一些是很苦的，有一些妈妈她从怀孕四个月都要躺着，那有一些不会一两个月。那如果是善因缘的，她完全不要打扰到母亲的那一种善因缘的呢，那么入母胎之后母亲完全不会受苦。不过这种机缘很少。那么我们讲到呢，好，现在啊，你们静下来仔细思维哈。当我们呢在空中，我们生命这个生命结束之后，其实只剩下什么？剩下我们的意念。意念还不是灵魂哦。灵魂在哪里呢？灵魂在佛学里面所讲到，在第八含藏室。我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因为不能讲得很深入。如果你们要听，我外面有讲白法名门论，我不知道我送几套来结缘，你们可以请白法名门论回去听，里面就讲到八识，八种意识作用所产生我们人类大标题的108种这个境界之相。好，那么所谓的八识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可是可以看到的要依止于哪里呢？依止就是它要依靠意想。那么为什么我们讲我们的灵魂在第八含藏室呢？因为这个意想要依，也是互相依靠，依靠你的眼耳鼻舌身看到这个花，你才会从那里面产生一个反应出来，说这个是花，对不对？那么能够含藏这个花的，就必须在意想更深厚的一面，在后面。所以我们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才需要用到所有世间的物质。所有世间的物质是因为我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个我呢，你们看看这个我，从我们入母胎的时候开始，我们入母亲的那个意念 入母胎的时候，其实只是什么呢？我们讲父精母血，母血就是卵子，父精就是精子，两个是在显微镜之下几乎看不清楚的，对吗？这么微细，那么两个互相开始摩擦，加上什么呢？加上母亲的呼吸，送进去的风力，三者在那边互相摩擦。所以啊，告诉你们哦，年轻人，怀孕的时候胎教非常重要，有可能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怀孕的时候胎教非常重要，你如果在受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很阴沉，变化很大，常常在那边后悔，这个小孩子出来，你会发觉其实小孩子啊，在15岁之前反应就是你怀孕那段时间的想法，只是如此，你在看那个孩子的反应，你要很能够体会你自己的想法的。像呢，有一个我一个学生，她在怀孕的时候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恐惧，那么那个小孩子出来就充满了不安全感。有一个更好玩，我常常笑说那个小孩子是恶鬼道来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母亲呢怀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母亲本来没有糖尿病，当他怀这个孩子突然间糖尿病出现，然后呢糖尿病不是不能吃甜的吗？很多东西要控制，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妈妈呢就一直有一个感觉，常常很饿。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我那时候碰到他七岁的时候，他只要听到饿他就吓哭了。但是这个妈妈呢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糖尿病就自然没有了。我说你这个小孩子是恶鬼道来出生的，你让你妈妈很饿，他一听到饿哦，你只要告诉他饿他就吓哭了。他很害怕听到饿这个字。那么如果呢你在啊这个当你在怀孕的时候呢，你很高兴常常听音乐，你很欢喜常常听音乐，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他一出来的时候，他的音乐细胞就特别发达。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招感，他会招感，他相续的想嘛，那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入意念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想，除了母亲给他的想之外，他还要招感他的朋友啊，要壮大势力啊。所以呢在空中当中有那个音乐细胞的众生，只剩下维系想的众生就继续来他身上跟他一起做朋友，一起分化。所以呢想要当爸爸妈妈不懂得一点佛学还真不行，这说的是实在话。